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那本周的主题要归结成一句话，就是中美关系好不好，看看熊猫就知道。其实听完这期你就知道，不只是现在，在熊猫其实一直都是中美关系好与不好的黑白写照。尤其过去这周关于熊猫外交又有了新闻，就是美国的旧金山将要迎来中国大熊猫。那如果你看到这条消息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就会知道今年中国跟美国间的互动正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那这样的改变借由这几天外媒的报道我们来展开聊聊。对了，顺带广告一嘴，在这个暑假我们将要扬帆开启我们的西方文明之旅，去到爱琴海边的希腊，来一次既有深度又重体验的研学之旅。那对这片蔚蓝之海有兴趣或者不那么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你参加我们本周二晚的这场直播，地点就在微信视频号。我会请来我的好朋友，也是曾长期旅居希腊的 Echo， 我们来一起聊希腊好喝的美酒啊，还有好吃的酸奶柠檬橄榄油，当然了还有这些好吃好喝背后的文化上的厚重。总之先来一趟线上希腊之旅，就在周二晚八点我们来聊上一聊。具体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在下林伯虎当中点击预约，到时就会有开播提醒。好了，书归正传，我们来说说国宝。这是上周五让很多美国人感到兴奋的一件事啊，消息来源还是旧金山市政府的官网。我给各位念念这个新闻通稿的标题，就叫 Mayor Breed announces San Francisco Zoo will welcome pandas from China， 说是布里德市长宣布旧金山动物园将欢迎来自中国的熊猫。那这句话里最扎眼的词，我想当然不是这个市长 Mayor， 而是这个熊猫 pandas。 我想细心的朋友都注意到了，这熊猫还是复数，表明就不止一只啊。那根据这份旧金山市府的通稿，他们的市长伦敦布里德在北京与中国的林业部门还有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官员签了字，共同宣布这个旧金山动物园已被选中来接收大熊猫，作为中国熊猫外交计划的一部分。其实他这个原话很有意思啊，我把最后这部分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是 to announce 宣布什么内容呢？ The San Francisco Zoo has been selected to receive giant pandas， 说旧金山动物园被选中接收大熊猫。那这样一个被动语态的 be selected， 那意味着说不只有一个候选动物园，那旧金山动物园看来是经过努力才被选中的，这背后想必是有一番努力。另外就最后这部分提到的 as part of China's panda diplomacy program，是作为中国熊猫外交计划的一部分，那其实就是把这次熊猫赴美背后的政治意义给挑明了。而且照他说的，这是属于中国搞的熊猫外交，那暗示的意思其实就是是中国方面想要借由熊猫来改善和美国的外交关系。所以我们说旧金山市府的这则新闻通稿可以说是传递了两层微妙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意思，就既包含了美方的这种主动，就明显有多家候选的动物园，我也是费了老鼻子劲儿才入选，但同时又暗示这是中国在主动的想借熊猫修好与美国的关系。那其实这几天媒体的报道也主要是从这两方面来讲。事实上我们可以先给各位交代一下背景，就中美间的这个熊猫外交其实是可以追溯到1972年，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当时随行的夫人帕特里夏向周恩来总理提到喜欢熊猫，那周总理立刻就回应说那我给你们送点，注意这是英文翻译稿中周总理的原话 I'll give you some。 于是尼克松访华仅仅两个月以后，两只中国大熊猫玲玲跟星星就去到美国，落户在首都的华盛顿动物园，时间刚好就是22年前的4月，也让这对熊猫成为新中国去到发达国家的第一对熊猫大使。那当时我们的政策也很慷慨，就都是无偿赠送，甚至连送出去后这些熊猫生的崽儿归谁我们都没有明确的要求。那所以这对玲玲跟星星是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直到去世也没有再重返故乡。那期间他们也生育了5个幼崽，但由于那时候技术有限，这些幼崽刚生下来没几天就夭折了，所以最早送去美国的这对熊猫啊，终究是没有给美国那边留下后代。那他们是先后在92年和99年离世，分别活了23岁和28岁。但是在这个星星去世仅仅一年以后，中国方面就又给华盛顿动物园送去了2只，分别是美香和天天。不，那时候我们的政策也都变了，就熊猫既然这么珍贵，咱们就不能白送啊，叫只租不送。就你要熊猫的话，只能跟我们签固定年限的租约啊，比如说20年， 那租金也不便宜，是每年$1,000,000一只，所以你两只就是200万，这还不算你打造馆舍还有照料熊猫的这部分开支，等于每只100万，这是中方净赚。并且这时候也已经约定，就这些熊猫生育的后代是属于中方财产，是要还回给中国的。所以这么一来就确保了旅居国外的熊猫不管旅居多久，那他们还有他们的后代都一定是中国籍。事实上这场已经持续了52年的中美熊猫外交原本到今年底就要寿终正寝了，因为随着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国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与美国动物园续签熊猫的租借协议。像是加州的圣地亚哥动物园，当时那对熊猫的租约是2019年到期，但2019年那会儿正好是中美贸易战硝烟四起的时候，中方就没给圣地亚哥续约，所以两只熊猫就送了回来。自此圣地亚哥动物园的熊猫屋就空了整整5年。另外中部的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的雌性大熊猫丫丫在去年4月回国，还有就去年11月这个华盛顿的国务动物园，就是最早接受中国熊猫的那一家，他们的三只大熊猫天天、美香还有他们生下的这个熊猫宝宝小奇迹也是返回了中国。那因为这个天天和美香在美国的知名度极高，而且他们俩的这个孩子是用天天的冷冻精子人工受精给美香然后生下来的，这是中国以外的首例。所以这一家三口在美西方世界都属于明星家庭，因此尽管在2020年中方答应延期3年，但在期满后还是没有续约。所以华盛顿动物园当时也是搞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很多美国民众赶去给熊猫送行，电视台也是全程直播，当时的送行画面、可以说是一路落泪，直到三只熊猫被装上联邦快递公司的所谓熊猫快递专机 Panda Express 从弗吉尼亚州直飞中国成都。这在去年也算是美国民间一个比较大的舆情事件了。那事实上也是从去年开始，美国媒体就在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以后啊，美国人是不是再也无法看到熊猫了。因为照这个势头下去，到今年11月底，美国目前唯一还有大熊猫的动物园就是亚特兰大动物园也将全部送回最后的4只熊猫。这就意味着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境内将首次看不到任何熊猫。其实这种担忧之普遍，我随便拿几个主流媒体给大家看看就知道，像是美联社，他们的新闻标题就是 Pandas could be gone from America's zoos by the end of next year， 这是去年的文章了，说熊猫到下一年末的时候将从美国的动物园消失啊， be gone from America's zoos。 而纽约时报的标题更直接，在熊猫离开了华盛顿动物园后，他们的标题就只有5个词加一个问号， The end of panda diplomacy，熊猫外交终结了吗？文章里还提到，自打熊猫离开了华盛顿动物园，一些熊猫粉丝感到难以承受。 Some fans find it unbearable， 这个 bear 就是承受嘛，无法承受的 unbearable。 所以不管政治风向如何，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美国社会上上下下都是很爱熊猫，很舍不得熊猫。在这点上，从官方到民间态度可以说是惊人的一致。那所以我们讲这次中美间重启熊猫外交，其实就发生在美国本土眼看就要熊猫断供的背景之下。那虽然是上周这个旧金山动物园的协议才签下来，但其实整个熊猫外交的重启是在去年11月就开始了，当时习拜会在美国加州举行，而会谈的成果之一就有熊猫。当时美国的各大媒体就曾专门为此撰文，像华尔街日报就注意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暗示说中方会把新的大熊猫送到美国。报道援引了习主席的原话，他说自己听说很多美国民众特别是孩子们对大熊猫依依不舍，专门到动物园去送行。然后他就表示中国愿继续同美国开展大熊猫的合作保护，并且还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华盛顿和加州圣地亚哥的动物园。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美国媒体就已经很兴奋了，像美联社在报道时还难得的放下了平时比较端的那种正经份，标题取成叫 Take heart, it looks like China could send new pandas to the US。 这个 Take heart 意思就是振作起来，貌似中国会向美国送来新的大熊猫。而之前曾经把标题写成疑问句说熊猫外交将要终结的那个纽约时报，在去年底那场习拜会后也发了文章，而且这次的标题变成了熊猫外交或许还没有寿终正寝， Panda diplomacy might not be dead just yet。 于是接下来过了3个月， 也就今年二月底，过完我们的农历新年过后，实锤的消息就传来了，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跟加州的圣地亚哥动物园签署了合作协议，将向该动物园租借一对大熊猫。要知道，这距离上一回中国向美方租借大熊猫已经过去了20多年，也就是说这是20年来中国首次向美国出借新的大熊猫，同时也是这家圣地亚哥动物园魁违5年后再次迎来大熊猫。而且目前中国还在跟华盛顿的那个国家动物园进行协商，讨论出借大熊猫的相关协议。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周五我们听到了旧金山市长啊，叫伦敦布里德，他宣布旧金山动物园将会在2025年，也就一年以后，迎接一对大熊猫的到来。那这将标志着大熊猫首次长期落户旧金山。说实话，作为美国华人扎堆的大城市，旧金山在历史上啊，只在1984年到85年间曾经短暂的举办过一次熊猫巡演中的一站，所以这次能把熊猫引到美国的西海岸，并且协议签署还抢在了与中国渊源最深厚的那个华盛顿动物园之前，可见这个旧金山还是很拼的。但这个结果本身啊，也是这几天美国媒体在讨论的一个焦点，就为什么这次中方选择了旧金山，难道仅仅是因为这里的华人多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华人最多的洛杉矶以及东海岸的纽约为什么没有熊猫落户呢？对此我们把媒体的分析由表及里，大概梳理出这么三个原因。第一，确实是这一次旧金山方面是天时地利加人和。那所谓的天时地利，就是去年11月双方敲定的要恢复熊猫外交的那场习拜会举办地就在旧金山。而且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披露，为了这次成功引进熊猫，旧金山政府已经布局长达1年。早在去年习拜会跟 APEC 峰会筹备期间，这个旧金山市长布里德便开始积极的游说中国政府。据他自己讲，他是利用自己与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的良好关系促成了前期的讨论。另外，在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市政府网站的新闻通稿中还提供了不少的细节，就在 APEC 召开前几个月，这位布里德市长就开始与中国政府交谈，希望促成租借熊猫这一宝贵的机会。另外，他还利用 APEC 期间与中国政府代表团每一次互动的机会进一步讨论此事。甚至有个细节，就当时在旧金山机场的停机坪上，他利用东道主的身份向我们的习主席告别时，还直接的向他提出了这一请求。所以你看，多去跟领导请示汇报总是没错。而且这还没完，在去年12月，这 APEC 峰会刚开完的时候，这位布里德市长又联合了70多位旧金山的华人代表共同致信我们的领导人，说希望他能把给加州的熊猫送到旧金山。但随后2月份的消息发出来了，就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圣地亚哥的动物园将迎来一对熊猫。那至此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泄气，因为你加州就这么大，美国一共有50个州呢，不太可能说已经给了你加州一对熊猫了，我还再给你送一对来吧。但是即便如此，这位布里德市长也没有放弃，他在4月份这次访华期间又继续游说中国政府，极力表明旧金山有能力引进大熊猫。那可以说是念念不忘终有回响，他的努力最终在上周五取得了成效。所以这次旧金山引进熊猫可以说是这位市长他百折不挠争取来的，甚至很有可能不是我们中方的原定计划，属于是加演出来的一出戏，甚至不排除是把人家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给截胡了。所以我们要看后面那个华盛顿动物园的熊猫还能不能签得下来。所以从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个熊猫落户旧金山跟旧金山这位市长的个人努力是有密切关系的。但除此以外哈，我看前两天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其实对这个事情做了更深入的分析。一个就是他们认为在美国现在的政治环境中，加州也包括旧金山属于是对华态度相对比较好的，甚至按这篇文章原本的标题来讲，就是当华盛顿啊，也就是美国的联邦政府要跟中国保持距离的时候，加州却是给了中国一个熊猫式的大大的拥抱。那在这篇文章里就提到，虽然加州跟联邦政府现在都是民主党把持，但作为联邦政府的头头，总统拜登最近的一系列对华言论却是愈发的犀利。像上周早些时候，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竞选演讲中还抨击中国有仇外心理，并且还呼吁要对来自中国的钢还有铝征收3倍的关税。你看，加征关税 这可是当年特朗普提出来的政策呀，现在到了拜登，不仅不收手不取消，甚至还变本加厉，就你说是双倍征收，我说不够，要征就征三倍。你看，这就作为联邦首脑的拜登表现出的态度。而与之相比，这个加州各级政府则对华态度明显更亲善。像这阵子这位旧金山市长布里德访华，对中国的态度可以说十分积极。访华期间他就明确表示，我代表的是所有旧金山人，无论大家的种族民族或政治信仰如何，我都不会选边站，我的选择就是尊重和支持城市里的每一个社群。而且他还说自己并不担心被认为与北京方面走得太近。布里德表示，鉴于华裔占到了旧金山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所以旧金山要起到美中两国之间的桥梁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不只是这位布里德，像他的前任纽森，也就是现任的加州州长啊，纽森之前也是担任旧金山市长。那去年的时候，这位现任的加州州长纽森也曾经访华，当时还受到了我们习主席的接见。纽森在去年的中国行中就不断强调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而且纽森去年十月来中国的时候是待了一周啊，时间不短。而这次作为旧金山市长的布里德则是从13号一直到21号实打实在中国待了9天，而且去到了5个城市啊，包括香港、深圳、广州、北京、上海。那么说了这么多，关键问题是这些加州的官员为什么甘于在美国现在这样一种普遍反华的大背景下甘于做这样的逆流呢？那这边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可以归结成两个词，就是环保还有选举。所谓环保，就是加州这个地方作为民主党的大本营，一个非常强势而主流的议题就是应对气候变化，这点就不同于美国中西部那些靠能源和制造业的州。那这个加州啊，作用这么好的山水，又是主打硅谷啊、好莱坞啊这些无烟产业，长期来他们其实对于环保议题非常重视。而各位须得知道，我们中国不仅一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但同时咱们在碳达峰、碳中和这些问题上也是最大的实干家，不是流于开空头支票，而是这些年中国在绿色能源设备方面已经成为全球领导者。所以不管是从哪个角度考虑，比如这帮加州的人想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那一定得拉上中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另外他想要发展绿色能源，那中国就是绿色能源设备最大的供应国，所以对于环保、对于气候变化这样一个最影响加州的头号议题上，中国是他的头号伙伴。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选举，就不仅你把气候问题搞好了，你这些加州的政客们就更容易赢得选举。而且作为华裔移民的首选地，目前在加州4000万人口中大约 15% 都属于亚裔，其中很多就来自中国，所以在加州这个华裔的选票的比重越来越重，也使得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变成这些政治人物争取亚裔选票的不二法则。所以以上这一点小结一句，就是加州政府不管出于环保的考虑还是选票的考虑，他们都需要也愿意与中国改善关系。另外最后的最后，当然还要提到一点，就是从中国的角度，现在我们发展对美关系更灵活的一种策略，那就是上层走不通咱们就多走民间，中央或者联邦政府这头不好走，咱们就从地方政府来破局。这一点哈，从去年开始多次邀请美国的民间人士访华，与美国民间企业家多次互动便可见一斑。包括这次旧金山市长布里德访华期间，不仅他停留天数多，去的城市多，关键是他访华期间不仅是见了各地的市长，还明显获得很多超级别待遇的接见。比如说他见了外交部副部长，但其实是正部级的马昭旭，还有最近愈发在中国外交一线亮相的这个中共中央外联部部长刘建超，以及乃至于我们的国家副主席韩正，这种超规格的接见待遇，在连同这次可以说破格的把熊猫给到旧金山，其实都是足以指向说中方现在是在借这些民间外交、地方外交、熊猫外交等一系列灵活的策略，要来改善对美关系。当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这个硬币的另一面应该就是在中美的顶层和整体交往方面，目前的阻力还是很大，所以双边关系要想整体改善恐非一日之功。但是想想就像当年的一枚乒乓球都能带动两个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国家走到一起， 那以今天中美两国交往已经打下的基础，其实除了那些我们看得到也经常挂嘴边的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外，这次的熊猫落户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两国间其实还有很多柔性的、更接地气的、却也更加打动人心的领域尚有很多值得推动的面向。纵使无法改变全部，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在晦暗中看到一丝光亮，在乌云边上镶出一道银边。希望黑白相间的熊猫就是这道银边的色调。那最后也感谢你的时间，获取本期内容的完整讲义还可以添加我们文中小编二维码，我们会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交流群，并在群里发放相关的内容讲义。最后也提醒对西方文明探索有兴趣的朋友晚上来听我们的直播。我是林伯虎，我们下期见。